好，今天是罗马书的第三章。上一章呢，上一礼拜呢，我们讲到罗马书的第二章哈。那第二章的时候呢，我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哈，不是第二章，第一章里头，上一课我提到一个问题，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章的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非常有名，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啊。以后我希望每一课我们都能找几段经文能大家背啊。这一段呢，就是第一章的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上次提到说，在保罗这里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福音是什么呢？他讲到福音是神的义。我特别提到保罗没有说福音是神的爱，他说福音是神的义。那我相信这句话呢，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困惑，说哎，你怎么说这个是福音不讲神的爱呢？我们不一直讲上帝就是爱吗？约翰一书讲的上帝就是爱，对不对？可是保罗这里没有说上帝福音的中心是爱，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为什么讲保罗讲到神的义而没有讲到神的爱呢？有人就说，这个周间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说，哎，你说这里说的神的义，那神为什么要在福音中将他的义显明出来？那这难道不是因为爱吗？ OK， 问得非常好哈。就是我之所以这么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哈。可惜只有一个人提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有个微信群哈，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哈提出来，如果你有什么疑惑也请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我们的目的就是一起学习，能够更好的认识神的话。OK， 那我讲的也不见得都对所以如果上帝给你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你有什么领受，也请你跟我们一起分享啊。那我之所以这么说，我们来今天看今天的经文，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讲到神的义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啊，说啊，先再说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现在的圣经都是有章有节的，对不对？每本圣经分多少多少章，每本书然后有多少多少节，对不对？其实这个分章节这个做法，这不是原来圣经上的内容。原来在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保罗那个时候读的圣经既没有章也没有节，大家知道吗？圣经是没有章节的，章节是后来一个英国的一个 bishop 他给加上去的。 OK，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学习圣经的时候分章节，有时候我们读这个段落哈，有时候发现这个段落正好 stop 在一个另一章的开始几句几节，或者是另一章的一半。那为什么这个章节会这么麻烦呢？就是这个分章节的有的时候分的是没有道理。 OK， 也给大家提个醒哈，等到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哈。好，那第一章讲到保罗讲到上帝对人的愤怒哈，外邦人这些行恶的人，上帝的愤怒怎么显明在他们身上哈。那第二章呢，就讲到说犹太人，如果你认为你很不错的话啊，他说在上帝面前呢，你跟这些外邦行恶的人比呢，基本上就是50步笑100步，也差不了多少啊。然后呢，他讲到一个原则哈，第二章的第7节讲那个上帝将来审判人的原则哈，说是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啊。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那有人也提出这个一个问题，说哎，你说这个这里说的是上帝将来对不信的人的审判呢，还是对所有的人的审判呢？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疑问哈。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学问哈，学问呢、这个学习啊，就一定要问。你如果问不出来问题哈，就说明两件事儿：一件事呢，你没好好学；第二呢，你根本就没明白。不然呢，你一定会提出问题。你提不出问题，就是说明 啊，这个提不出问题不是好事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很谦卑，你不愿意提问题啊。But anyway， 这里边呢有个问题的，有人说，你看他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恼恨报应他们。然后呢，第九节和第十节是个重复哈，说将患难困苦嫁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嫁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人。那有人说，那这到底是指没有信的人呢？不包括基督徒呢？还是说包括所有人？啊，请大家这个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后再说哈。好，翻开了第三章。那第二章讲完就是保罗的这个讲完说，这个犹太人虽然有了律法，但是犹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犹太人可能是表面上有上帝的律法，但心中的这个罪恶，虽然律法管不到你心中的罪恶，但是在上帝面前，心中的罪恶跟行使的罪恶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心里恨人就等于杀人，对不对？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的。啊，好，所以呢，他就讲到犹太人哈，你看二十八节，第二章二十八节哈，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第三章，这样说来，那他刚才讲到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就说。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啊，你看保罗，我一开始讲过，说保罗的思维非常缜密哈。他讲到犹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罪人，然后呢，他就接着讲说，哎，那你说了半天，如果犹太人也是罪人的话，那犹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个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犹太人的标志就是我们有割礼。那如果我们犹太人既有了律法又有割礼，却毫无用处。那我们犹太人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保罗的思路哈，你看他说，第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啊，这里呢就会又引起一些困惑。比如我读这段呢，我困惑了好久，我搞不明白。你看他说凡事大有好处，好像保罗又在讲说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当时他说第一是神的圣言。有了第一，你就想到会有第二，对不对？可是往下看，保罗没有第二，他只有个第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讲第一没有第二呢？啊，好像说，他说凡事大有好处，意思说做犹太人有很多好处。那其中之一呢，第一呢就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那第二又是什么呢？保罗从来没有讲过第二，啊，大家有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讲到第一却没有第二呢？搞了一下哈，然后你看第三节，第三节他讲的犹太人有了律法，有了割礼，却照样是在上帝面前是罪人。然后呢，第三节呢，他的思念一转呢，他说：“嘿，你看犹太人哈，如果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在上帝面前他们却是罪人。那说，那他就说，那这样的话又有什么好处呢？你看第三节说就讲到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意思说犹太人有很多不信的，有很多不像样的。那尤其他当时讲这个话呢，什么原因呢？我们讲到说写罗马书的，我们一开始讲介绍罗马书，说到底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很多人意见不一样哈。有人说保罗写这封信是因为他自己需要去罗马，所以呢先写封信介绍自己啊，说所以说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的目的是保罗因为自己有需要。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罗马这个教会有需要，所以保罗呢才写封信来 deal with 他们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保罗写这封信不是保罗自己有需要，不是保罗要自己去介绍自己，而是因为当时罗马教会有这个需要，所以才保罗才写这封信。那罗马教会最大的需要又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合一，就教会产生了很多混乱争吵，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为什么呢？我讲到说当时的情况是这个罗马的皇帝，这个叫做 Claudius 啊，格老丢，对不对？罗马这个我们看这个 使徒行传所讲的格老丢年间，这个他将犹太人赶出了罗马，他说犹太人正在闹事，把他们都赶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了两个人，叫一个叫做 Aquila， 一个叫 Priscilla， 这个夫妇俩呢就在哥林多见到了保罗，又和保罗是同样是支帐篷，所以保罗成为他们的朋友。所以后来呢，这个当尼罗王做皇帝之后呢，他又允许犹太人回到罗马。因此呢，这个罗马教会经历怎么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一开始全都是犹太人，后来外邦人越来越多，然后呢外邦人被赶出去，这个教会剩下全都是外邦人。所以等这个犹太人再回到原来教会的时候，发现哎呦，我们教会现在全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个教会里边就产生了很多矛盾。有人就说，说你看你们这犹太人，上帝已经弃绝你们，你们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保罗来说，这是他们教会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看他讲的犹太人，他说第三节就说，即便有不信的，他为什么讲不信的，就是犹太人当中确实有很多不信的，不信神的，对不对啊？他说 即便是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在这里他就做个对比，说犹太人虽然不够信实，很多人犹太人背弃了上帝，那但是上帝呢却不能够不信实，上帝一直是信实的。然后他就做了一些这个说明啊。第四节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论断的时候可以得胜。这段话就是旧约的引用，意思说上帝一直是公义的啊。好，看第五节，第五节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OK， 这段好好读啊，这段挺费解的哈。他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英文说 But if our unrighteousness brings out God's righteousness more clearly, what shall we say? 那他这里说的，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呢这样说，并不是保罗自己说，他说有人这样说，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意思说，如果我们的不义让上帝的义彰显得更完全的话，那上帝他怎么能够降怒于我呢？对不对？好像我是功臣一样啊。接着也说，断乎不能，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啊，这里说若是这样，那这是若是这样是指什么样啊？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上帝不公平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审判世界。那么他的结论是上帝是公平的，所以呢上帝有资格审判世界。所以这样的 accuse， 对上帝的 accuse 是不对的。那他接着说哈，第七节就是前面这段话的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哈。第七节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啊，下面有个解释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而这一段话啊，第五节到第八节说了什么呢？所以你看保罗的思路哈，我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就发现，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哈？他想到，首先想到了外邦作恶的人，然后又想到犹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不义的，然后讲到犹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既然你这么说他呢，犹太人不白做了吗？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割礼不是白有了吗？对不对？他说有什么好处呢？他说有很多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就是神的话交托给了犹太人。然后呢他就讲到说，那即使犹太人有不信的又有怎么办呢？意思说如果犹太人这个当中有不信的话，是不是这就好像弃绝了让上帝的信实这个蒙羞了呢？他说没有啊。然后呢又讲了有人这样的来 accuse， 怎么没有声了吗？所以有人这样 accuse 我们哈，说这个如果我们的不义没有声了。 Hello， 有声吗？好，不需要了，我是在这儿。好，他说说有人说，说如果我们的不义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啊，意思说如果人是作恶的，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我们作恶的人 让上帝的怜悯显得更完全的话，那上帝还有为什么能够降怒于我们，说我们不好呢？那你意思说我们这样做就是让上帝的荣耀更得到更多的彰显，上帝怎么还能降怒于我们呢？这是第一个 accuse 啊。第二个呢说啊，第八节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意思说我们作恶越多，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越多，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混蛋的逻辑哈。就好像说比如说同学出去玩哈，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是没有地方游泳，没有游泳池，都是到这个臭水沟里什么去游泳哈，这个泥塘里去游泳。然后呢，假如两个同学去游泳，到了个泥塘去游泳，不小心呢其中一个呢溺水了，另一个呢就下去救他， OK， 把他救上来呢，他自己呢却溺水。然后呢这个溺水这个孩子呢，救人的孩子就成了英雄，就说哎，这个还真了不起哈，这么爱心救人。假如被救上这个人说，哎，多亏了我他才成为英雄，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啊，这就这种逻辑啊。人犯罪，上帝赦免了我们，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人说，你看我真因为我犯罪，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所以我继续犯罪吧，是这么一种逻辑哈。保罗说这种人的罪是啊，定罪是该的，就是保罗说这种人不该死吗？ OK， 好，这是一个 argument 哈。好，再往下看，讲到这儿呢，保罗说第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我们是指犹太人哈，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是经上所讲哈。那保罗前面这两章讲到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所有人都是罪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义人啊。你看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那经上所记这段话呢，第十一节到十八节是引用旧约的一段话哈。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你看英文讲的更好哈。All have turned away, they have together become worthless. 英文讲的都这个有力量哈。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说旧约当中有很多义人呢，怎么你比如说但以理呀、约伯呀、亚伯拉罕呢，他们不是义人吗？可是保罗说，在上帝面前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耶稣有一次传道，有人问说 Good teacher， 耶稣马上打断他，他说为什么你叫我 Good teacher 呢？他说世上没有好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好人。所以在上帝绝对标准下边，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好，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所谓好人就都是相对来说哈。所以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诅和苦毒。你说哎，这个描述好像把人描述这么邪恶啊，真是这样吗？啊，你们认为人都是这样吗？他说他们用舌头弄诡诈，用舌头弄诡诈，人真的是用舌头弄诡诈吗？啊，是这样对不对？啊，最近这个什么这个肺炎啊，刚出的时候说真话的八个人被抓起来了啊。所以你说假话哈，一点事儿没有，你说真话呢就把人给抓起来了。所以呢，其实人呢都常常说谎的。你说哎，这些人是坏蛋，我不这样，真是不这样吗？其实我们也常常会撒谎的，有时候觉得这谎，这个叫善意的谎言哈，无所谓哈。这个对不起，我讲中国人哈特别会说善意的谎言，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中国的妈妈叫小孩子，小孩哭，不停的哭，妈妈怎么说？别哭了，再哭警察来了。警察从来没有来过，那为什么要用警察来吓孩子呢？就是为了让孩子不哭，什么招都用上了，这叫引咎止渴哈。这个就是孩子长大呢也会撒同样的谎，因为觉得这无所谓啊。这就是谎言哈，虽然这不是了不起的谎言，但是你知道人从本性就愿意撒谎，就是我们的本性哈。十五节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你说人能随便杀人吗？ 啊，你看过杀人的人吗？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你不用看别人，你如果看个司法的不公，你就知道杀人的人，杀人的事哈，天天都在发生。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啊，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那最后的原因是，这些人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There is no fear of God before their eyes。有一首歌，美国这个有个流行歌手唱一首歌，叫做 If there is no God, if there is no heaven and earth。如果真是没有上帝的话，没有天堂地狱，人可以为所欲为，做什么都行。所以人为什么会行这么多恶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眼中没有神，就是他们认为无所谓，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什么上帝，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审判，所以我做什么都无所谓，而且我要及时行乐。你知道及时行乐的人什么样吗？我原来在国内做这个，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做这个水产哈，30年前我做水产的时候，这个我们大连有一个这个那是做扇贝的，叫扇贝大王啊，姓王啊，姓王啊，原来是我们这个就是长海县的一个老渔民。哇，他扇贝做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当了这个公司经理之后呢，就这个几乎这个每个月都换一个女朋友。完了大家都说，哎，说老王你这个换太频了吧。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我现在有这个本事啊，我要是不弄的话，我将来啊就过期作废了。这种什么心态？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反正 nobody cares， 没有上帝也没有审判，我在乎什么？只要我能有能力，我有钱，我在乎那个事吗？所以说根本不在乎。所以人当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人可以做所有的恶事。看见我们这个那些老渔民哈，这个那时候30年前中国出口对虾，那老农民出口对虾之后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卖这个虾之后，这个收的钱呢都不拿手数都数不过来呀，太多了，用麻袋装钱呢，100元的钞票用一麻袋的装啊。这是老渔民有了钱之后干嘛你知道吗？到了城里第一件事儿换老婆。That's all they can think of. OK， 所以人呢，我跟你讲，如果没有上帝，人什么恶都做了。你说这个当权的人做恶事，老百姓都是善良的，真的是吗？哎呦，原来人说这个，哎呀，农民很淳朴啊，怎么的？是没有机会而已。你讲，我记得原来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有的人去了这个延安，就看到了共产党啊，说哎呀，共产党真清廉呐、啊。他们这是爱民如子啊，回来跟这个宋美龄讲，说他们真好。宋美龄说了句话，他说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真是有智慧的话，你看看今天的共产党比国民党腐败不知道多少倍，你们要不知道的话啊，找加州弟兄谈。 OK， 共产党比国民党腐败不知道多少倍，为什么呢？权力。所以有个英国人讲的，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历来是如此的。好，往下讲哈，19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上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他讲到了为什么律法不能够让人称义。20节说，所以凡是有血气的，就所有有气的人，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上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像没说完哈，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意思说律法是让人知道你是有罪的，但是呢律法却没有给你悔改的改变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律法这样好的律法，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人不能靠它成圣呢？因为律法只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却没有给你能力去做对的事情。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讲到 我觉得越信主久了，就信仰越坚定啊。这世上所有的宗教，我讲过，都是靠行为得救的，可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条路就跟犹太人想的我靠律法能够成圣一样，因为靠律法是没有人在上帝面前可以百分之百被成为义人，没有一个人。保罗讲他自己，他说这个按照律法的这个标准 I'm perfect， 不许偷盗，不许奸淫，不许这个我都做到了，但是他说我心中的贪婪是没有人知道，律法管不了，没有律法没有说我不可以这个心中有贪婪，对不对？可是心中贪婪没有人知道，我心中的骄傲也没有人知道，只要我不表现出来你不知道。可是上帝说人心中所想的虽然没有行出来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刚才讲的宋美龄讲的，因为他们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不是说共产党人民心中没有贪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有了机会他比谁都贪，不是这样吗？对，所以说没有一个人在能够在律法面前啊，在靠律法称义，就是因为律法不能够给我们改变的力量，它没有给我们这个力量，这不是律法的功用。好，下面就讲的因信称义哈，这段话也很有名，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哈。十二节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OK， 今天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神的义呢？第一章十六节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就要救一切相信啊。然后十七节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里有讲到神的义，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啊。你看保罗的这个思路哈，所有人都是他证明前面两节两章证明所有人都是罪人，然后怎么办呢？人岂不是没有盼望了吗？如果靠着律法人人都是有罪的，那人不是 hopeless 了吗？他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啊。你看个英文说啊， But now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part from law has been made known， 就是十七节讲到说，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OK， 英文说 For in the gospel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is revealed， 这里讲到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apart from the law， 就是没有律法，上帝的义呢不靠着律法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出来呢？二十二节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上帝的义因为信耶稣而加给一切的人。上次我讲到上帝的十字架成就了两件事，一个是他除去了人的罪，一个是他把他的义赐给了我们。所以讲到说我们上次我讲到这个马丁路德讲，他当他看到神的义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因为他说上帝的义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圣洁的上帝随时要审判一个有罪的人，那人又是有罪的，人怎么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呢？他没有搞明白这个道理。那这里就是说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二十三节啊，他进一步解释这个他刚才说的这个话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你看这话说多好，讲到说啊，这好像是福音的一个总结一样哈。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前面两章介绍的讲解说所有人都犯了罪，对不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是犯了罪，所以他说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中文翻成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如果看其他的翻译本，英文翻译本，他有的说是亏缺了神荣耀的标准，这啊 for 你看英文说啊okay,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或者说 fall short of the glorious standard of God， 意思说按照上帝荣耀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所有人都没有达到标准， fall short 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的意思哈。所以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得救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 你看刚才讲的 apart from the law， 这里讲的白白的，所谓白白的意思就是说不靠律法，对不对？而靠什么？而靠恩典，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上帝就称你为义。天下还有这么好事吗？我常常想说，怎么世上最好的事情都是免费的呢？救恩是最好的事情，是免费的，不要你去努力可以得到啊！世上所有东西都是花钱的，这个买个手机买个桌子椅子要花钱的，可是要最宝贵的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阳光、空气、雨水你是买不到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活不了。上帝的救恩也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买不到的，但是他却是白白赐给我们。所以呢，说因耶稣信耶稣，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立。所谓白白的就是 apart from the law。 25节进一步解释啊，那你看这保罗的思路哈，23节是对21节的解释，25节是对23节的解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请大家画一下哈，这里边有一个耶稣的血和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里又讲到神的义哈，所以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呢？福音的中心就讲到上帝如何将他的公义赐给我们，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没有义，没有公义，人是不可能被上帝接纳的。上帝如何将我们这有罪的人变成为义人呢？就是他将他的义、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借着什么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你看这里面还有学问哈。你看个英文是这么说的哈，25节 ，God presented him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 He did this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 你看这里的公义用了一个词叫做 justice。我们知道 justice 这个英文的词，它有很多意思哈。你当你读到 justice， 首先想到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义的、公平的，就是偏袒，对不对？是这个人，这个法官是很公平的，不是因为你是我亲戚我就偏袒你，是因为你是有钱人我就偏袒你，公平的。这个 justice 这个意思。那这里面还讲呢，21节说 now a righteousness from God， 这个公义哈，我们。这个中文翻成神的义 righteousness， 当你想到 righteousness， 你想到什么呢？就是好像是 righteousness， 给你感觉到是在这个道德上是完美的啊。这个 justice 让你想到是公平的。那你看不同翻译本，你发现这个有时候这两个词会互用，有时候用 justice， 有时候用 righteousness 啊，所以它俩其实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本质上都是一样啊。如果这个上帝不是 just 的话，不是公平的上帝，你不能称他为是 righteous， 对不对？他如果不公平，他就不可能称为是 righteous， 对不对？所以这里说，你刚才说25节说，He did this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他说上帝这样做，怎么做呢？就将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他的儿子。然后他这么做是为了彰显他的公义。那这样做就怎么彰显了上帝的公义呢？你看他们下面继续说哈，中文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啊。所以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怎么是公义的呢？因为在上帝呢，在耶稣来到之前呢，宽容了人所犯的罪，没有审判他们，让他们借着献牛献羊哈，就暂时可以免了这个罪的刑罚。他说最后呢，上帝把他的儿子献上，然后呢怎么样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就上今天上帝显明他的公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说25节说这个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哈，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说显明神的公义。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谓先时，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啊，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公义。就是上帝显明他的公义，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有句话， 他说我绝不把有罪的当成无罪，意思说我作为一个全世界的人类的丈夫，我是公平的，犯罪的一定要受惩罚，如果犯罪的不受惩罚的话，那我就不公平，对不对？他说上帝的在今天显明他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说对犯罪的人上帝一定要惩罚。上帝怎么惩罚的呢？上帝因为是公义的，我们学三福知道哈，上帝是公义的，同时上帝又是有爱的上帝，他没有惩罚我们的犯罪的人。本来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可是怎么样呢？他因爱我们的缘故，他把这个我们所应当受的惩罚加在了他的儿子身上，所以彰显了他的公义。他审判了罪人，在耶稣身上，把我们的罪加在耶稣身上，所以显明了他的公义。所以上帝说，我不是没有审判罪人，而是因为我爱的缘故，我把你们的审判加在了我儿子身上。所以以赛亚书讲到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的医治，因他的这刑罚我们得到赦免，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公义彰显在十字架上，上帝既彰显了他的公义，又彰显了他的爱，对不对？然后说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为义。什么叫做使人知道自己为义呢？意思说世上没有义人，只有上帝自己才是公义的， everybody else is sinner。 所以告诉人家真正的义，说刚才上面讲说，但如今神的义啊，在除了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彰显是只有他是公义的，然后他将他的公义赐给那些信耶稣的人啊。所以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福音的这个怎么说呢，最主要的内容。上帝将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这些因信而被称为义的人。为什么上帝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 make sense？ 好，这样有问题我们再讨论啊。好，这段呢就讲，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段背下来哈。你看这个23节到25节哈，我常常说英文的翻译很好哈，可是这段我跟你讲，这段中文的翻译特别好。你看啊，这个25节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没有这么合辙押韵啊，上半中文的翻译特别好啊，意思是一个意思，但是呢，他就写的特别好，说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吃透了之后呢，你出去传福音呢，你就不用背什么大纲 ，OK？ 这个全在这里。你如果明白我们人如何得救，福音的这个真谛是什么呢？福音的真谛就是上帝将他的义赐给了我们 ，apart from the law，apart from law 就是the law 就是说白白的赐给我们，意思说不要靠行律法而赐给我们。那讲到这里呢，保罗马上就想到了，有人会问说，哎，难道说这个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律法就废掉了吗？你看保罗马上就接着就讲说，律法没有废掉。你看哈，保罗这个思路非常的缜密的哈。27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了。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意思说，讲到现在说人得救怎么办呢？不是靠立功，而是靠相信啊。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这里有学问哈，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马上就有人说，哎，你这个不在乎遵行律法是什么意思？难道可以废去律法吗？我们不再行律法，这个律法都错了，我们不管律法了，人就可以称义吗？啊，这里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保罗后面说了哈，29节，难道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保罗说这么一句话啊？为什么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为什么他这么说？是因为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这里讲到律法，对不对？意思说如果上帝只是这个有律法的人才能被称为义的话，那外邦人就没份了，外邦人没有律法，
所以他说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他既是犹太人上帝，他也是外邦人上帝。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呢上帝救人的方法一定是不靠律法的。如果靠律法，只有犹太人能得救，外邦人就没法得救，对不对？所以上帝救人的方法一定是 apart from the law， 这是他的思路， right？ 他的 logic 说，如果他说上帝难道只是犹太人上帝吗？意思说难道只有有律法的人才能得救吗？显然不是， OK。 所以呢他说上帝是所有人上帝，这个意思啊。啊，你看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啊，看，所以他刚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不单是有律法的犹太人，还是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的上帝。 That's his point， 对不对？好，你看讲到这里呢，他马上就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了吗？断乎不是，更是要坚固律法。刚才我说当保罗讲到这个时候，马上就有人会疑问说，嘿，你说这个啊，你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那马上就是 challenge 他说，难道你要废掉律法吗？保罗说 No， 我的意思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就律法。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就律法。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什么意思啊？这个很形象的说法哈，犹太人的那个希伯来文哈，这个有的时候上面一个点一个横就代表一个字，如果没有这个点就不是这个字。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就是律法的任何的地方都不能够废去，而必须成就。这就是上帝的奥妙啊！你看保罗有时候写到一定时候，他说身在神的奥妙，他一说哇，上帝实在是太聪明了。我们人是这个人的智慧是非常之有限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谦卑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啊。他如果不启示，我们真的是没有法明白上帝的道理。所以他讲到上帝在耶稣来之前给人赐下律法，那么耶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不再靠律法而成义。这事看起来矛盾，那你说你这个因信而成义，你废掉了律法吗？可是他说 No， 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是成就了律法。那在第七章第八章所讲到说如何我们如何靠着上帝成就律法，这个意思啊。你看我再提一遍哈，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八章的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随顺从肉体的人身上，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意思说律法的义成就在了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人怎么就成就了律法呢？他说怎么样，我们不再顺从肉体，而是顺从圣灵。律法你看啊，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他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你看他说律法是上帝所赐的，是美善的，但是呢律法呢没有完成任务，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律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后来对比说，他说我们不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所以人若顺从肉体的话就没有法成圣，人必须顺从圣灵。所以他说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的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而顺从圣灵身上。 OK， 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们不再靠肉体。因为所有的所谓靠行为成圣的这个思想都是要靠肉体，靠肉体这条路保罗说是行不通的。 OK， 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就我给你个建议，你回家你就静下心来，你祷告，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你心中有没有就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种这个邪恶啊，就是很多心中很多东西是你知道是不好的东西，可是你心中就常常有这种东西，嫉妒啊，贪婪呢、啊。啊，你说我没有贪婪，我这个人最圣洁，没有贪婪，是因为你没受到贪婪的诱惑。我告诉你 ，OK， 当你受到贪婪的诱惑的时候，哇，你说你看，你说这个，国内的一些很多这个做官的都贪污哈， 你说这些做官的人曾经都是这个青年才俊，都是很有才华的，很能干的人，怎么到了官，做了官位之后都变成腐败的人呢？其实不是啊，他们就怎么特别不好，我们到那个情况，如果我们不信上帝的话也是一样，因为人心都有很多罪恶。对，我有时候讲过说，人像什么呢？人心就好像有个磁铁啊，心里面装大磁铁，每当我们遇到破铜烂铁的地方啊，我们就被吸引过去了。如果没有，我们觉得自己挺好，哎，有了破铜烂铁呢，我们就被吸引过去。为什么呢？我们心中有个东西就会受它的影响，每个人心中都一样。所以呢，靠肉体靠行善这条路是走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里边呢坏掉了，没办法。因为罪从亚当犯罪之后呢就传下来了，这个东西没有人能把它除去。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除去我们的罪，就是这个道理。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再靠肉体活着，而要靠圣灵活。那这又是另外一个 topic， 很不容易 topic， 但是我没有讲。但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圣人，是因为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啊。这有常常有人就说，那你是到底说是因信称义呢，还要靠行为称义呢？雅各书不是讲到要有好的行为，没有好的行为就怎么啊？有时间我们再讲这个问题哈。但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的哈，说福音的真谛就是上帝的义，在这个福音当中，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他的义，是不是靠律法，而是靠信耶稣。为什么靠信耶稣呢？他这里特别讲到说，是因为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要显明上帝的义。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与我有份了；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没有份。意思不是说真的去吃他的肉，喝他血，而是说与基督相联合。所以早期这个社会以为基督徒是这是野蛮人哈，说要吃肉啊，喝血，这是你脑，这是不了解我们的人，对基督徒的诽谤哈。但是意思，耶稣的意思说，我的生命为你们献上，我的肉好像是能吃的，我的血是能喝的，意思说我的肉我的血都献给了你们，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这些被称为义的人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了要显明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告诉我们，有罪的必须受到惩罚。那如今上帝惩罚了我们的罪，但是因为爱我的缘故，没有惩罚到我们身上，而是惩罚到他儿子的身上，就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福音是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上帝借着他的这个儿子的血救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有空我再跟大家讲了上帝的爱哈。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对上帝的爱有很大的误解哈，但今天就讲到这儿哈。下一章呢，讲到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的例子哈，就讲到这个不是因信称义了吗？保罗现在讲到这儿就讲到因信称义，然后他举个例子。那为什么举亚伯拉罕的例子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他用亚伯拉罕做例子。而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充满了传奇，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把他儿子献给了上帝。那这件事情他说，就是因为他信上帝的缘故，他因为有信因此有这个行为 OK。 所以保罗是用这个，但是你看雅各书呢却用同样的例子，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说，亚伯拉罕不单有信还有行为，没有行为就证明他没有信。那在这里说，亚伯拉罕因为有了好行为，所以才显明他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哈，就好像一个手的两面，一个手背一个手心，这个手必须有手背也必须有手心，缺一个都不行啊。我们下次再讲。好，今天就到这儿啊。那我在那里呢放了一个我的微信的这个二维码，如果你有微信你也愿意加入这个。